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叫做打破教会里的里面的一道墙。这个我们这个教会系列到今天已经是第四讲，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翻开我们手头上的以弗所书二章11-18节啊，当然我也会打在荧幕上，不过你手头上有一本圣经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等一下可以翻到那里。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保罗他用这个2章1节-10节呢讲述一个论点。什么论点呢？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存在或者是活在一个虚妄的世界里面。我用了一个电影叫 Matrix 的例子来跟大家讲述说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清醒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所谓的 virtual world， 然后这个 virtual world 呢里面可能是非常美好，它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呢都是被定义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然后呢就像电影里面那个 Neo 被唤醒一样，今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从那个虚幻的世界被叫醒。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很多我们基督徒包括以前的我，也都会有一种迷失，想说我信主了，那是不是这一切的虚幻世界就会被打破了？是很不幸的保罗跟我们讲，有时候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活在那个虚幻的世界。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而是我们不相信神会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脚投票。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去相信这个世界会带给我们我们寻找的东西，也就是平安、喜乐跟盼望。我们怎么知道？各位，我们从小是不是就是一路卷过来的这个卷这个字呢，也是我最近10年才学会的。那这个卷呢我后来体会到这个字形容得非常好就是它不外生，它内卷。那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种竞争的心态，一种比较的心态。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就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在一直卷？我们可能在公司里面卷，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卷，甚至在教会里面卷。那我们这一代卷还不过瘾，我们还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卷，有没有这种现象？这种心态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的教会里面还是有许多的纷争，因为我们还是活在那个迷失，叫做竞争，叫做比较，我们活在那个世界观里面。怎么说？因为在教会里面，大概我们会碰到一些人会把过去教会的经验要带进来，以为自己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有人把职场的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把教会当作是一个需要经营的企业，也有人把教会当作一种追求优越感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寻求地位、寻求认同，甚至寻求一个 title。 这些心态存在，就难免产生冲突跟分裂。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点出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讲初代的教会里面也发生过类似同样的问题，是一些人为的虚幻的观念让他们的教会里面筑起一道一道的墙。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墙这个 wall， 这个 dividing wall， 这个东西呢很麻烦。这个东西如果存在教会里面的话，会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敌意，这个就会让我们的教会就 根本不像是一群被唤醒的基督徒该有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经文来点醒我们的目的。保罗在上礼拜讲到第十节之后，他话锋一讲，前面我们都是讲理论，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要讲实例。所以今天我们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讲的是保罗点出来当时候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把它叫做一道一道的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十一章啊，抱歉，二章十一节，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人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愿意把底下我们传讲的讯息恭敬的仰望在主人手里。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让我们亲自在这里来领受主你要给我们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所讲的那个高墙到底是什么啊？英文翻得很好，叫 dividing wall。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 wall， 不只是一座墙，它是 dividing wall， 它是隔断的墙。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检讨我们自己，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包括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些高墙。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哎，保罗怎么鼓励以弗所教会的人，基督已经把这道墙给拆毁了，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坐牢啊。Actually 他是被软禁啊，所以他租了一个房子，但是他没有人身自由。他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而且是他是针对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非犹太信徒啊。我怎么知道啊？其实我们一看就是很清楚保罗的口气，他写这封信尤其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的口气是用第二人称多数啊，第二人称就是你，但是多数就是你们。然后他讲是说，你们按从前按肉体的这个定义的话，你们是外邦人。所以他这一句话，这些话下面写的东西是针对那时候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一道高墙，这段高墙呢，他指得很清楚，就是指犹太人以割礼作为标签的一个属灵的优越感。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他就这样讲，他说，刚才我们念过了，所以你们啊，指的是非犹太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作没有受割礼的。那这个名字原来是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啊。保罗写的文绉绉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以前是外邦人，他讲的是非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那这个称呼呢，不管你是从希腊文还是从这个希伯来文来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名词，是带有歧视意味的。而这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呢，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受割礼。 所以这里的外邦人指的是没有受割礼的非犹太人，而且这个名字不是他们自己取的，是谁取的？是犹太人取的。那保罗给他讲说，是这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作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就是犹太人。那为什么犹太人要给非犹太人的信徒贴上这个标记叫做未受割礼的？其实这就是他们早期的一种优越感。这个未受割礼的词呢，是给外邦人的一种我们叫做现在叫做属灵的标签，是一种 label 啊，就把它这个贴上。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受割礼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记号，是神选民的记号，是神亲自选了亚伯拉罕之后，他要求亚伯拉罕他自己还有他的儿子们还有他儿子的儿子们全部都要受割礼。所以这象征着很大的一个福分，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是我神所亲自拣选的，你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很自然的，一代传一代，到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自己已经有这个身份的这个标志，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不一样。那其他人呢，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呢，就叫做圈外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自己人，他们是别人。然后呢，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些犹太人用这种割礼当作属灵的这个优越感，把自己围起来，把这些外人放到这个圈子外面，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呢局限在这个圈里面啊。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当时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来一窥究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种的优越感，这犹太人的优越感在教会里面会造成什么样的隔阂和纷争。不过首先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到底他们在优秀什么，他们在觉得这种优越感，为什么会有这种优越感啊？我们要来看清楚这种犹太人给外邦人所定的这些所谓的没有哈，因为他们没有五个东西，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比较优秀。哪五个没有呢？犹太人在看外邦人的时候，他觉得外邦人，这些外邦人跟基督没有关系啊，在这个他们的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跟弥赛亚没有关系。OK， 这是第一个没有，他们没有弥赛亚。第二个就是他说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啊，这些都记录在十二节，在以色列国民以外，那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神国民的那个身份啊，就好像一个 kingdom 啊，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啊，我们有身份的叫做美国人，你没有身份的就叫做外国人。他们也就是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有受割礼的叫做神国的人，你们没有受割礼的就不是神国的人。第三个没有，他们讲的就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跟以色列民立了许多的约，所以这些外邦人没有这些约，也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福分拿到神给他们的这些应许。所以第三个没有，就是他们没有神的应许。那第四个就是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为什么？因为第五个，你没有神。那你没有神，就是跟生命的源头断了线。所以这是五个没有，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说，我好像比较优秀一点，因为我不太一样。那这种优越感在早期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也反映出以弗所教会里面呢，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跟非犹太人的信徒对这些非犹太人的信徒的一种偏见。所以他们强调的不是说他们少了什么，他们强调的是我多了什么。这有不同哦，如果你强调我自己多了什么，那是一种优越感，是一种骄傲。 OK， 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因为这种优越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保罗很明显的在这段圣经里面点出来了， 而且他也表达的他很不同意的一个观点，因为他说了这些受割礼的只不过是人手，也就是他们自己人手自己在肉身上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跟你的属灵的洁净，跟你的属灵的这种所谓的阶级完全没有关系。保罗，如果我们翻圣经可以很快翻到罗马书二章，这里他讲得很好，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这个外面是指肉身，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是割在心里面的，是在乎灵而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仪文。所以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是属灵的，在心里面的割礼。不过很可惜的是，在当时候初代教会里面，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虽然可能了解这个保罗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活出来的时候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法的天国公民，尤其是在刚刚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些外邦人基本上就是外来的人口，甚至是什么次等公民。这个很危险，这个很危险，因为这种属灵的优越感会造成一种现象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有午餐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会有一桌一桌啊。这个我不晓得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我们的桌子都是圆形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夹菜比较方便哈，我讲话的时候面对面也比较好，我个人觉得圆形是很好。如果你到美国教会如果有吃饭，那么都是长方形的，所以一个长方形这样叠叠叠，你可以这边的人基本上跟两个人以外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讲话。为什么这个有问题？因为在早期教会里面，他们也吃饭 ，OK， 他们也吃饭，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吃饭，你就会很清楚看到说，哎，犹太人他们自己坐一桌，啊，非犹太人他们自己坐一桌，啊，当然不止一桌啦，很多桌，就是犹太人一群，非犹太人另外一群。这里面就牵扯到所谓的墙，就是保罗所点出来的，这是无形的墙。OK， 这种墙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还有第十一章就显示出来了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子啊，有一位外邦人的罗马军官，他叫哥尼纽。这个哥尼纽呢，蛮有名的。OK， 他是一个军官，所以他手下有好几百个人。彼得传福音传到他的那个市镇里面。然后呢，经过了一些异象，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故事，从天上有一个帆布下来，里面很多，这个犹太人不吃的这个东西都在里面，然后上帝跟他说，我已经洁净过了，你要拿起来吃。所以当他这个异象完了之后，突然间这个罗马的军官派人来到他的家里面说，我们的这一位哥尼流长官呢，也有一个异象，跟你的异象很像。然后呢，上帝跟他讲说，要来这个地方找到你啊，要麻烦你跑一趟到我们这个军官的家里面。所以彼得有没有去？他去了。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圣灵降落啊，他说，这不是只给犹太人的吗？所以他也愣了一下，他想到说，哦，早上的那个异象原来是在讲这个。所以他这就是说，如果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洁净的，那我作为一个个人，我凭什么去拒绝他呢？所以他就当场给他洗礼。所以哥尼流是在圣经里面明确记载进入圣经里面受洗归入基督的第一个外邦信徒。如果换到在我们现代，那我们一定是很高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当时来讲却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风波的一件事情。他后来回去了，到那个耶路撒冷，他们的总部去续职， 啊，就说哎，我到外面传福音，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其实这件事情呢，很快就传到这个耶路撒冷总部去了。就他去的时候呢，就被教会里面那些犹太的这个长老们啊，这些领袖所质疑，说哎，你身为一个犹太人，你怎么可以跟非犹太人吃饭？啊，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哦，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里面虽然他们脑筋里面可能知道啊不应该这样子，可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为还是不可避免的有这种偏见。然后呢，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哦。彼得同样一个人，他后来旅行步道走到这个土耳其中部啊，有一个叫做加拉太，是一个省，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安提阿啊，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安提阿跟叙利亚的安提阿给混在一起，不是啊，这个是在加拉太的安提阿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事情是这样子，彼得，也就是这一位彼得跟给哥尼流这个施洗的这个彼得，他走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去，然后呢就跟这些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很好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哎，这位彼得他蛮开明的，所以大家这个很融洽。然后突然间就有一批从耶路撒冷总部派来的人，这些犹太人来到他们中间，结果彼得呢看到他们来了就好紧张，就站起来就离开了那个桌子，然后跟他们握手寒暄啊，然后假装说哎呀，这些非犹太他们刚刚信主，但我们只是过去打招呼，我们平常没有什么来往的。然后不只是他哦，还有跟着他一起来彼得的一些同工，犹太人的同工也跟他一样，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最让人家不解的就是，连那位巴拿巴，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很温和儒雅的一个犹太的这个老基督徒，他也假装说不认识这一批人，然后就慢慢走。然后保罗看到了，他就拍着桌子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记不记得这段故事？保罗为什么生气？保罗说：“你们这样做，你完全违背了福音的核心，因为耶稣已经拆毁了界在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中间的那个墙，所以你现在还分什么墙外的人、墙内的人，还分什么犹太人、非犹太人呢？所以这些历史的记载呢，只是要提醒我们，这些挣扎实际发生过，在初代的教会就有。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今天这些墙、这些分隔，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大的一个范围的教会里面，是不是还有？答案是还有，只是说我们现在争执的不是割礼，而是我们可能用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身份、过去的文化、我们的属灵的经验来作为我们的属灵标签，那个属灵标签还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些属灵标签，然后呢要跟自己提醒，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啊。保罗今天这段经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些标签给拿掉。所以保罗所谓的墙是什么东西？很多，但是我先点出两个东西，这是有形的，一个叫做冷漠，一个叫做小圈圈文化。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教会的冷漠。 OK， 也许我们是无心的，也许这我们没有恶意，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当中呢，就冷落了新来的人？这是我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个蛮有趣，但是也蛮心痛的一个现象。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去美国教会，那第一次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那教会很大，六七百个人。我第一次去，我想说我要去熟悉环境啊，我就早一点到，然后我就找到一个中间靠近前面的位置呢，就坐下来。 然后我东看看西看看，没有认识半个人，但是我看到这些人都围着一群一群，他们自己在讲话，当然了，他们都认识，彼此认识，他们讲话当然很热络。然后呢，我想说，我这个东方脸孔，大概这些美国人看我不晓得要怎么跟我打招呼，我就说算了，我就找看看有没有亚洲人。哎呦，被我发现了，我在后面两排的地方发现一群讲中文的华人，他们也是很热络的围在一起在讲话啊。这时候离聚会开始大概还有20分钟，然后呢，我就想说，我等个几秒，我跟他示意的打招呼，看看有没有人会过来跟我寒暄一下。结果等了几秒钟之后，他们也不理我。他想说，这个人大概也不是讲中国话的，这个，对啊。那我就想说，算了，与其去靠人家要来找我讲话，那我就自己主动去找人讲话呢。所以我就走，就发现说，我隔壁不远处有一个弟兄，他也自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跟他介绍我自己啦。然后我说：“这个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请问一下今天的牧师是谁啊？”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那我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同病相怜，我们就坐在一起喽。然后后来他才跟我讲说，他当时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好高兴，他说什么？他说他以为我是教会的会友，要过来跟他打招呼的。我说很抱歉，我也是第一次来。这是真实的经验啊。那你也可以知道说啊，我对那次的印象不是很好啊，我印象不是很好，所以我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 message， 就是我不属于这里。这个就是所谓的冷漠。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群人很热络。可是外面来的人就会被冷落，所以这牵扯到教会里面的所谓小圈圈文化。这个小圈圈文化很麻烦，这个小圈圈文化呢，其实是一圈一圈的铁丝网，它不只是一个无形的一种围墙，它是一个铁丝网，你弄不好的时候你会被割伤的。这种小圈圈铁丝网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要点出来的，叫做 dividing wall， 那个墙。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前面11节到12节，他讲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大转折。为什么呢？他跟非犹太的这些信徒讲这些话，不是要去 discourage 他们，他是要去跟他们点出来说，嘿，你们这些标签在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已经被废除了。 OK， 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讲的。所以承接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概念，墙或者是小圈圈或者是冷漠这些隔阂呢，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些都已经被拆掉了。我们现在这个群体，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不管你是圈外的人还是圈内的人，都是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14节这里讲得很好，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呢，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些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圈外的人，他们没有割礼，他们没有律法，他们没有圣殿，他们没有这些圣约，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些人真的是次等公民。但是今天保罗提醒他们，因为耶稣的血，这些都已经不重要，被打破了。这在当初的教会是很不可思议的。在早期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从历史的文件可以看得到，要经过好几百年之后，教会才把这个所谓的dividing wall 这个墙呢给拿掉，这是经过很久的时间。那保罗呢，他继续讲，在2章14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这节非常重要。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两下是什么意思。OK， 这个两下，当然从前后文来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如果你稍微推广一下，稍微理解一下的时候，这两下有一个墙，那这个墙呢是割礼，后来这个割礼演变成一堆的律法，啊，律法还不够，就是犹太人自己里面所创造出来的规条，这些都是小圈圈，都是墙，这些我们都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属灵上的优越感。刚才我们也讲，这些墙其实我们今天也有，我们有看得到的，就是刚才讲的冷漠或者是小圈圈，我们也有一些看不到的。比方说啊，我们可是不是会觉得啊，自己信主有段时间了啊，我们知道怎么去灵修，我们知道怎么去服事，我们也上了很多的课，但是我们会不会无形当中呢就显出那一种属灵上的优越感？这很危险，因为对一些刚信主的人，还在起步阶段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会觉得说我恨铁不成钢，然后呢你讲话的时候会多了一点期待，少了一点耐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讲出的话，我们以为在鼓励，可是在对方眼中听起来很像是一种责备，是不是我们要小心一点？是不是我们要小心一点？也又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事情，他会觉得说这跟我以前不一样，然后呢就开始想说，哎，我以前习惯的那种风格会比较好一点啊，比较虔诚一点，然后对一些新的改变呢，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抗拒。这个时候呢啊，也会造成教会里面的所谓的阻断的墙，这都是一种小圈圈。所以基督来了，现在我们现在要知道，基督来不是要建立这些小圈圈，而是要打破这一切的分隔，什么割礼啦、小圈圈啦、属灵的优越感啦、个人的传统啦、偏好啦，在十字架的面前其实都不重要，都要被打破。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讲得非常好，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啊，这些冤仇就是这些里面的冤屈，里面的不高兴，里面的一些里面的这些怨恨。今天耶稣来了，他是要废掉这些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谦虚，我们不要有那种优越感，我们不要有这种属灵的等级，我们不要有地位之分，我们不要去争什么东西。不管我们是信主多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同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好到哪里去，我们都是神爱的子女。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卑，我们不要自傲，我们也不要自卑。十字架它带来了真正的合一，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讲得太好了，我想我们还得要再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事？他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我们罪而死，他也灭了冤仇，把我们中间的那个 bitterness， 那个怨恨给灭了，他拆毁了人跟人之间的隔阂。所以耶稣来在十字架上不仅仅只是让我们跟神和好，他也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和好。所以在十六节这里讲了，在两下归为一体，跟十四节就两节以前的跟两下合而为一讲的是同样一个东西，讲的是两边的人，在那时候是犹太人这个外邦人，在今天我们可以讲是 所谓那个阻断的墙的墙外的人、墙内的人的人，或者是小圈圈圈外的人跟圈内的人，这两造的人现在都要合而为一。所以各位，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用神跟人和解的角度去看，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乃是教会里面合一的一个教导。所以保罗是在讲教会的合一，真正的合一，真的不是靠我们人多办几场所谓的座谈会，或者是我们就把它给迁就了就可以解决的，不会。但是我们要学会饶恕啊，因为神先主动饶恕我们。所以保罗的逻辑其实蛮直接的。原来远离神的人，也就是这些外邦人、这些圈外的人，如今跟犹太人一样了，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工，他原谅了我们，我们凭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所以以弗所书2:17-18，他讲了，并且传这个福音，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就是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给犹太人，给我们，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神面前来。换句话说，神已经跨出了那个第一步，神主动的把这个墙给拆了，把我们纳进他的家里面。所以各位，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心得是这样子，也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不仅仅只是针对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今天这段经文也是跟我们讲的，当我们面对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能只是等待别人先改变。看看这里，父神他自己先踏出的那一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踏出的那一步。所以我们要像基督对待我们一样，我们要主动的去饶恕，主动的去和好。耶稣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在马太福音5:23-24，我来念。他说，若你在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要先把礼物先留在坛前，先去与那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上。神不喜欢你心存积怨的时候来献祭。如果有这样子的怨恨，如果知道别人在怨恨我们，我们献的祭，神不会喜悦的。不管你做得多好，不管你做得多多。所以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只是等待对方改变了，我才去原谅，或者是把问题放着不管，它就会不见了，而是要像基督对待我们一样，要主动跨出去那一步，我们要去饶恕，要去修复关系，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修复了那个关系，神为我们把那个墙给拆了。既然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把墙给拆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去把那个墙给筑起来？所以在这里，我的勉励还有我的祷告，是希望大家能够愿意彼此饶恕，教会才能真正活出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今天的总结，也就是说，这个墙已经被打倒了。既然墙已经被打倒了，那我们就是一片了。我们没有，不会吃饭，这边一桌，吃饭那边一桌。所以话又说回来，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还要坐一桌吗？你是不是要找那些新来的朋友过去跟他打个招呼？你是不是平常没有跟他讲话的人，你要过去跟他讲讲话？我们不要再同样的人。这两年来都坐在同一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今天是一个转折，好不好？你要记得，那个墙已经被打破了。 但是你不能说，那我今天做一做给牧师看就好，那我下礼拜再回来。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你眼睛看到新来的人的时候，你要主动去打招呼。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什么叫小圈圈，各位只要在门口稍微站一会，你就可以看到一群朋友叽叽喳喳，然后就开始说不完的话，然后你就越说，然后这个圈子越紧，然后外面的人想要进去都不太可能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些新来的朋友站在旁边不晓得要干什么，没有人去跟他们讲话。各位，你不要想说这个小圈圈我们教会或者是很多教会没有。各位有没有去参加过查经班？有一种查经班呢，你一进去，你会发现说，哇，他们彼此很熟，然后呢，他们讲的东西呢，他们自己都知道，很深的一些神学观念或者是引经据典。但是我作为一个新去的人呢，我听不懂，我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莫名其妙的也在形成一种小圈圈？因为只有圈内的人懂的东西，圈外人不懂，这个就是小圈圈。还有，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的查经班，我进去之后呢，发现我本来是很想要来查经的，结果查经开始不久之后呢，不晓得是什么话题，然后就有人提出来这个股票的事情，然后我就马上就觉得说，哎，他们怎么变成在讲炒股票啊？然后有人开始在讲投资要怎么赚钱，然后我说这什么查经啊？这好像是基督徒的投资俱乐部。各位，像这种也是小圈圈，为什么？因为只有你们圈内的人有兴趣，只有你们圈内的人在讲这些东西。我作为一个第一次去，或是我刚刚去的弟兄姐妹，我简直就是没办法融入到这个查经班里面。所以各位，我们的查经班其实，当初开始的时候用意很好。各位知不知道我们查经班还有团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让我们自己觉得很厉害，而是要让这个福音的东西，让神的话语传到所有来查经班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眼睛看着这些新来的朋友，然后去帮助他们，去解答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要把我自己知道的东西跟他们讲。最后，教会不是属于所谓属灵精英的团体，而是一群完全我们可能从四面八方从四海各地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只有一个信仰，我们信仰我们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欢迎所有从各地来的基督徒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冷漠，不要用小圈圈，不要用那种属灵的优越感来看待这些人，好不好？阿们。好，因为今天也是非常特别的节日，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为我们预备了给母亲们的一份小礼物所以呀 ，Season 可不可以叫他们进来了？我们可不可以请在座的所有的母亲站起来，让他们知道一下，然后他们可以把一份礼物交到你的手中，不要客气哦，我们的母亲们，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